姚崇，本名袁崇，陕州峡石人。父亲姚善义，贞观年间担任西州都督。袁崇担任孝敬皇帝的晚郎，应考下笔成章科考中，被授予蒲州司仓参军，五次升迁后任下官郎中。当时契丹侵犯攻陷河北戍州，军务文书堆积如山，袁崇剖析决断如流，都井井有条。武则天非常惊异，破格提升为下官侍郎，不久又任命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胜利初年，武则天对侍臣说，以前周兴、来俊臣等人审理侵犯案件，朝臣互相牵连，都承认谋反，国家有法律，我怎能违背？中间怀疑有冤枉滥刑，又派近臣到狱中亲自询问，都得到亲笔供状，承认不虚，我不再怀疑，就批准了他们的奏报。近日周兴、来俊臣死后，再没听说有谋反的人。那么以前被处死的人，难道没有冤枉滥刑吗？袁崇回答说，自垂拱以后，被告发而身死家破的，都是被冤枉酷刑而自污致死。告发的人以此邀功，天下人称这种做法为罗织，比汉朝的党锢之祸还厉害。陛下派近臣到狱中询问，近臣自身难保，怎敢轻易动摇？被问的人如果翻供，又害怕遭到他们的毒手，将军张前绪、李安静等人就是这样的例子。信赖上天显灵，陛下醒悟，诛除凶恶小人，朝廷安定。从今以后，我以微贱之身及全家百口担保，现在朝廷内外官员再没有谋反的人。请求陛下，如果收到告状，只收存保管，不必审问。如果以后有证据谋反属实，我愿承担知情不报的罪名。武则天非常高兴地说，以前的宰相都顺着促成这类事，使我成为滥用刑罚的君主，听了你的话很合我的心意。当天派宦官送去千两白银赏赐袁崇。当时突厥赤力袁崇图谋叛乱，武则天不想让袁崇与他同名，于是改名为袁之。不久升任凤阁侍郎，依旧主持政事。长安四年，袁之因母亲年老，上表请求辞职回家侍养，言辞哀切，武则天难以违背他的意愿，任命他为相王府长史，免去主持政事，让他能够奉养母亲。同月又命袁之兼任下官尚书事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。袁之上言，我侍奉相王，掌管兵马不便，我不是怕死，只怕对相王不利。武则天认为他的话很对，改为春官尚书。这时张易之请求将京城十名高僧配属定州私人所建寺庙，僧人们苦苦申诉，袁之制止了此事，张易之多次提及，袁之始终不采纳，因此被张易之进谗言，改任司仆卿，仍主持政事，充任灵武道大总管。神龙元年，张柬之、桓彦范等人谋划诛杀张易之兄弟，恰逢袁之从军中回京，于是参与谋划，因功封为梁县后，赐食封200户。武则天移居上阳宫，中宗率领百官到阁中请安，王公以下都欢欣鼓舞庆贺，只有袁之呜咽流泪。桓彦范、张柬之对袁之说，今天哪里是哭泣的时候，恐怕你的灾祸从此开始了。袁之说，侍奉则天皇帝时间久了，突然辞别，感情发自内心，不是能忍住的。之前参与你们诛杀凶逆，是做臣子的本分，怎敢说有功？如今辞别旧主而悲伤哭泣，也是臣子最后的节操，因此获罪，我心甘情愿。不久出任亳州刺史，转任常州刺史。睿宗即位，赵入朝任命为兵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不久升任中书令。当时玄宗在东宫，太平公主干预朝政，宋王李承器任贤旧使，齐王李范、薛王李晔都掌管禁军，外面议论认为不妥。袁之与侍中宋璟秘密上奏，请求让公主前往东都，外放承器等诸王人刺史，以安定人心。睿宗将此事告诉公主，公主大怒。玄宗于是上书说袁之、宋璟等人离间兄弟，请求治罪，于是贬袁之为深州刺史，又转任扬州长史、淮南按察使，为政简约严肃，百姓官吏立碑记载他的德性。不久任命为同州刺史。先天二年，玄宗在新丰一讲武，召袁之取代郭元振任兵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又升任紫微令。为避讳开元尊号，又改名崇，进封梁国公。他坚决辞让十封， 于是停止他原有的封户，特赐新封100户。在此之前，中宗时公主外戚都上奏请求渡人为僧尼，也有拿出私人财产建造寺庙的，富户强丁都借此逃避徭役，到处都是。到这时，姚崇上奏说，佛不在外界，在于内心，佛徒成最贤能，对保全赵国没有帮助，鸠摩罗什多才多艺，不能挽救前秦的灭亡，何冲、芙蓉都遭失败灭亡，齐襄帝、梁武帝也未能免于灾祸。只要内心慈悲，行事利人，使百姓安乐，就是佛身，何必妄自夺人为僧，让奸人破坏正法。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命有关部门核查僧徒因假冒烂赌而还俗的有12000多人。开元四年，山东发生大蝗灾，姚崇上奏说，毛师说抓住那些害虫投入烈火之中。又有汉光武帝诏书，努力顺应时政，劝勉督促农桑除去那些蝗虫以及各种害虫，这都是除蝗的道理。虫子既然懂得怕人，容易驱赶，而且庄稼都有地主，救护一定不辞辛劳。蝗虫既然会飞，夜里必然扑火，夜里射火，火边挖坑，一边焚烧一边掩埋，可以除尽。当时山东百姓都烧香礼拜，设祭祈祷，眼看着蝗虫吃苗，手不敢靠近。自古有除不掉的，只是人们不肯尽力，只要齐心合力，一定可以除掉。于是派御史分道杀蝗。汴州刺史倪若水坚持上奏说，蝗虫是天灾，自然应该修养德性，刘聪时除不掉，危害更深。于是抗拒御史，不肯奉命。姚崇大怒，发文书答复倪若水说，刘聪是为主，德性敌不过妖异，如今圣朝妖异敌不过德性，古代的贤良太守，蝗虫避开他的辖境，如果修养德性可以免除，难道他是无德才招致蝗虫吗？如今坐着看蝗虫吃苗，怎么忍心不救，因此造成饥荒，将如何自安？希望不要迟疑，自招悔恨。倪若水于是实行焚烧掩埋的方法，捕获蝗虫14万担，投入汴渠流走的不可计数。当时朝廷议论纷纷，都认为驱蝗不妥。皇帝听说后又问姚崇，姚崇说，迂腐的儒生拘泥文字，不懂变通，凡是有违背经典而合乎道理的，也有违反道理而适应权变的。从前魏时，山东有蝗虫伤害庄稼，因为小忍而不除，致使庄稼全被吃光，人到了互相蚕食的地步。后秦时有蝗虫，庄稼草木都被吃光，牛马互相咬毛吃。如今山东蝗虫到处泛滥，仍然繁殖极多，实在罕见。河北、河南没有多少存粮，如果不收获，怎能免于流离失所？这是关系安危，不可拘泥固执。即使除不尽，也比养着成灾好。陛下好生勿杀，这是请不要烦劳下齿，请容许我发文书处理。如果除不掉，我身上的官爵请全部削除。皇帝同意了。黄门监卢怀慎对姚崇说，蝗虫是天灾，怎能用人力制服？外面议论都认为不对，又杀虫太多，有伤和气，如今还可能补救，请您考虑。姚崇说，楚王吞食水蛭，他的病因此痊愈，孙叔敖杀死2头蛇，他的福运于是降临。赵宣子是最贤的，却遗憾用了他的狗。孔丘近乎圣明，却不爱惜他的羊，都是志在安定百姓，考虑不失礼。如今蝗虫极盛，驱除可以做到，如果放纵他们吃食，到处都会光秃，山东百姓难道该饿死？这事我已经当面奏请确定，请您不要再说了。如果为了救人杀虫，因而招致灾祸，我请求独自承受，绝不会牵连您。卢怀慎既然凡事取从，终究不敢违背姚崇的意思，蝗灾因此也逐渐平息。这时皇帝刚即位，致力于修明德政，军国众多事务多咨询姚崇，同时的宰相卢怀慎、袁前耀等人只是唯唯诺诺而已。姚崇独自担当重任，明于为官之道，决断毫不拖延。但他放纵儿子光禄少卿姚仪，宗正少卿姚毅广泛招引宾客，收受馈赠，因此被当时人讥讽。当时有中书主书赵慧被姚崇亲近信任，接受藩人的珍贵礼物，事情败露，皇帝亲自审问，下狱处死。姚崇先奏报他的罪行， 又营救他，皇帝因此不高兴。这年冬天，赦免京城犯人，赤文忠特意标出赵慧的名字，命令打100棍，流放岭南。姚崇从此忧虑恐惧，多次当面请求辞去相位，推荐宋璟代替自己。不久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，免去主持政事。过了一个多月，玄宗将要去东都，而太庙房屋损坏，皇帝召宋璟、苏挺询问原因，宋璟等人上奏说，陛下3年的丧制未满，实在不宜出行。凡是灾变发生，都是用来表示教诫，陛下应当更加推崇大道，以回应天意，暂且停止去东都。皇帝又召姚崇问道，我临出发，太庙无故倒塌，恐怕是神灵告诫不宜东行吗？姚崇回答说，太庙殿本是苻坚石建造，隋文帝创立新都，宜用宇文朝旧殿建造此庙，国家又沿袭隋朝旧制，年代久远，腐朽重铸而毁坏，山有朽坏，尚且不免崩塌，既然是长久枯木，理应折毁，偶然与出行日期相遇，不是因为出行才崩塌。况且四海为家，两京相连，陛下因关中不太风熟，转运又有劳费，所以为百姓出行，哪里是无事烦劳。东都各官署已做好准备，不可失信于天下。以我的愚见，旧庙已经朽烂，不堪修理，希望将神主移到大极殿安置，再改建新庙，以表达诚敬。车驾照常直接出发。皇帝说，你的话正合我意，赐卷200匹，命有关部门奉七庙神主到大极殿改建新庙，车驾于是前往东都。于是命姚崇每5天朝参一次，仍入阁供奉，很受恩遇。后来又任命为太子少保，因病未就职。开元9年去世，享年72岁，追赠扬州大都督，谥号文献。姚崇事先分割自己的田园，让各子侄各自守其份额，并留下遗令告诫子孙，大意说，古人说富贵是人所怨恨的，显贵则神灵忌惮其满盈，人们厌恶其在上，富有则鬼窥视其家，强盗贪图其财。自开天辟地以来，书籍所记载德行浅薄而责任重大却能长寿无祸的从未有过，所以范蠡、舒广之类懂得满足的分寸，前代史书多有赞美。何况我的才能不及古人，却长久窃取荣宠，地位越高越恐惧，恩泽越厚越忧虑。从前在中书省患病虚弱疲惫，虽然始终不懈，但各项事务多有缺失，推荐贤才代替自己，多次真诚请求，人心顺从天意，终于蒙受哀怜允许。悠游原驰，放浪形骸，人生一世，这也足够了。田八说，百年的期限没有谁能达到。王一少说，抚养之间已成为沉寂，这话确实。近来见许多达官贵人死后，子孙失去庇护，大多贫寒，为了一点微末利益，竟像参商二星一样争斗，不仅自己蒙羞，更辱没祖先，不管对错都遭嗤笑诋毁。庄田水碾，既然大家都有，互相推诿依赖，甚至荒废。陆贾、石苞都是古代的贤达，所以预先确定分配，用来自觉后代的争夺，我静心思索，深为叹服。从前孔子是亚圣，母亲墓损坏而不修，梁鸿是至贤，父亲去世用席子卷着安葬。从前杨震、赵资、卢植、张焕都是当代杰出通达之士，通晓古今，都有遗言嘱咐薄葬，有的穿着洗过的平常衣服，有的盖单层布帛，用符巾包头，知道真魂离开身体，贵在快速腐朽，子孙都遵从一命，至今成为美谈。凡是厚葬的家族，大多不是明智之人，有的被世俗迷惑，不明生死之理，都认为奢侈丰厚是忠孝，把节俭薄葬当作吝啬，致使死者遭受暴尸露骨的酷刑，活人陷于不忠不孝的讥讽，
真可痛心啊，真可痛心啊。
死者无知，如同粪土，何必烦劳厚葬，使生前的家业受损。如果死者有知，神灵不在棺椁中，又何必违背君父的命令，耗费衣食之资。
我死后可以用平常衣服入殓，四季衣服各一套而已。
我生性很不喜欢棺衣，一定不要放入棺木，紫衣玉带足够随身，希望你们不要违背。况且神道厌恶奢侈，民徒崇尚质朴，如果违背我的处置，使我在地下受戮，你们心安吗？
希望你们思考。现在的佛经是鸠摩罗什翻译的，姚兴拿着底本和他对照翻译。姚兴在永贵里建造佛塔，用尽国库财物，大肆装饰，但他的寿命没能延长，国家也随后灭亡。北齐占据山东，北周占据关右，北周大多废除佛法而修整军备，北齐却大量设置僧侣依靠佛力。等到交战时，北齐灭亡，国家都不存在了，寺庙又在哪里？修佛的报应多么微不足道。梁武帝以帝王之尊去当奴仆，胡太后让六宫妃嫔出家，不仅自身被杀，名声受辱，还都导致国破家亡。近来的孝和皇帝派人放生，倾尽国家财力建造寺庙，太平公主、武三思、悖逆庶人、张夫人等人都渡人出家建造寺庙，竞相铺张，充斥街道，最终都免不了被杀破家，被天下人耻笑。佛经说，求长命得长命，求富贵得富贵，刀会一段段坏掉，火坑会变成水池。那些追求精进得到富贵长命的是谁？活着时容易知道，尚且觉得没有应验，死后难以追究，谁见过有什么征兆？况且武帝时代，父亲不埋葬儿子，兄长不为弟弟哭，说的是那时人们长寿无病，没有夭折横死。三王时代，国运长久，人民休养生息，那时的大臣如彭祖、老聃之类都想高寿。在那时没有佛教，难道是抄经著像、设斋施佛的功效吗？宋书《西域传》中有名僧写了《白黑论》，道理明白，足以解开深重的疑惑，应该看看并实行。况且佛就是觉悟，在于内心，即使有万般形象，也不超出五蕴之中，只要平等慈悲，行善不作恶，佛道就完备了。何必沉迷于小道，被凡僧迷惑，还把比喻的说法当作真实记录，抄经塑像，耗尽家财，甚至施舍自身也不吝惜，这可以说是极度迷惑了。也有人为死者造像，称为追福。权益的教化方式虽然多样，但功德必须发自内心，旁人的帮助怎么能得到回报？互相欺骗渐渐成为风俗，损耗活人，对死者无益。即使有通财达识的人，也被时俗所拘束。如来普度慈悲，本意是利于众生，减少众生不足的，增加豪僧富余的，一定不是这样。况且死亡是常事，自古以来不可避免，所造的金像能做什么用？释迦牟尼的根本教法成了苍生的大害，你们各自应当警醒，正法在心中，不要学那些儿女之辈，终身不悟。我死后一定不能做这种有害的佛法。如果不能完全依照正道，就要顺应世俗人情，从初期到中期可以设期僧斋。如果随斋需要布施，应该用我平生的衣物充当，不得乱用其他钱财，做无意的冤枉事，也不得随意拿出私人物品去取从追福的虚谈。道士本来以玄牝为宗旨，起初没有趋炎附势的教义，但无知的人羡慕僧家有利益，模仿佛教作为职业。认真探寻老子的学说，也没有斋戒的条文，硬要和僧人一样，错得更远了。你们不要拘泥于鄙陋的习俗，随意在自家屈从。你们死后也要教导子孙依我的方法。太常卿简教右庶子兼昭文馆学士。臣先前十七年追赠崇太子太保。崇的长子仪开元初年任光禄少卿。次子义任方州刺史。小儿子义年少时修养严谨，开元末年任礼部侍郎、尚书右丞。天宝元年又向牛仙客去世，仪的儿子弘任侍御史，仙客判官看到仙客病重，逼迫他上表，请求让义和兵部侍郎卢焕任宰相代替自己。仙客的妻子通过中史上奏，玄宗听说后大怒，弘被处死，义被贬为永阳太守，卢焕被贬为临淄太守。玄孙和考中进士，受任武功尉，升迁为监察御史，最终官至给事中。宋璟是行州南河人，他的祖先从广平迁到那里，是后为吏部尚书宋弁的七代孙。父亲宋玄甫因为宋璟显贵，被追赠为行州刺史。宋璟年少时耿直有节操，博学擅长文章，二十岁考中进士，多次转任为奉阁舍人，为官正直。武则天很器重他。长安年间，宠臣张易之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敬的话，拉奉阁舍人张说来作证。张说将到皇帝面前对质， 惶恐害怕。宋璟对他说，名节道义最重要，神道难欺，一定不能勾结邪恶陷害正直，以求苟且免祸。如果因为冒犯皇帝被流放贬谪，名声会很好。如果遇到不测，我一定叩门救你，将和你同死。努力去做，万代景仰都在这次行动了。张说被他的话感动，等入宫后就证明魏元忠无辜，最终得以免死。宋璟不久升任左御史台中丞。张易之与弟弟张昌宗更加放纵骄横，满朝都依附他们。张昌宗私下引向侍李弘泰看相占卜，言语涉及不敬，被匿名信告发。宋璟在朝廷上奏请彻底追究，武则天说张易之等人已经自己奏报了，不能再加罪。宋璟说张易之等人事情败露自己陈述，案情案理难以饶恕，况且谋反大逆，不允许自首免罪，请勒令他们到御史台审理，以明国法。张易之等人长期被驱使，格外受恩，我肯定知道话一出口，祸患就会跟随，但义气激荡在心中，即使死也不遗憾。武则天不高兴，内史杨再思怕违逆圣意，急忙宣敕令宋璟出去。宋璟说天言近在咫尺，我亲自聆听圣旨，不劳烦宰相擅自宣示亡命。武则天怒气稍解，于是收押张易之等人到御史台将要审讯。不久有特赦释放了他们，还令张易之等人到宋璟处道歉。宋璟拒绝不见，说公事应当公开说，如果私下相见，法律就没有私情了。宋璟曾陪侍朝堂宴会，当时张易之兄弟都是列卿，官居三品，宋璟本是六品，坐在下座。张易之一向害怕宋璟，想讨好他，空出座位对宋璟作揖说，您是天下第一人，为什么坐在下座？宋璟说，我才疏学浅，官品低贱，张卿以为我是第一人，为什么？当时朝廷同僚都因为二张氏内宠，不按官职称呼，叫张易之为五郎，张昌宗为六郎。天官侍郎郑善果对宋璟说，忠诚为什么叫五郎为卿？宋璟说，按官职来说，正应该叫卿，如果按亲故，应该叫张武。您又不是张易之的家奴，哪来的狼？郑善果多么懦弱啊，他刚正不阿都像这样。从此张易之等人常想借势伤害他，武则天察觉了实情，最终得以免祸。神龙元年升任吏部侍郎，中宗赞赏宋璟正直，仍让他兼谏议大夫，内供奉，退朝后议论朝廷得失。不久受任黄门侍郎，当时武三思依仗宠信执掌大权，曾向宋璟请托，宋璟正色对他说，如今太子复位，您应该以侯爵身份回府，怎么还能干预朝政？您难道没看到吕产、吕禄的事吗？不久有京兆人韦岳将上书控告武三思暗中勾结后宫，将成为祸患的开端。武三思暗示有关部门奏告韦岳将大逆不道，中宗特令诛杀他。宋璟坚持上奏请求追究他的罪状，然后申明法令，韦岳将最终免于死刑，被流放岭南而死。中宗前往西京，令宋璟代理检校滨州长史，未成行又带本官检校贝州刺史。当时河北接连遭受水灾，百姓饥荒，武三思的封地在贝州，专门派人征收租赋，宋璟又拒绝不给，因此被武三思排挤。又历任杭州、象州二州刺史，为官清廉严厉，官吏百姓没有敢犯法的。中宗去世，受任洛州长史。睿宗即位，升任吏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玄宗在东宫时，又兼右庶子，加迎亲光禄大夫。在此之前，外戚和各位公主干预朝政，请托非常厉害。崔实、正因相继掌管选拔官吏，被全门控制，九品、六品失序，预先使用两年的空缺名额选官，不够，又设置比东选人，大大被世人百姓叹息。到这时，宋璟与侍郎李毅、卢从院等大力革除钱币，选官取舍公平，全选有次序。当时太平公主图谋对玄宗不利，曾在光范门内乘车等候执政大臣，并暗示他们，众人都大惊失色。宋璟直言说，东宫对天下有大功，真是宗庙社稷的主人，怎么会有不同意见？于是和姚崇一同上奏，请求让公主到东都。玄宗害怕，上表请求给宋璟等人加罪，于是贬宋璟为楚州刺史。不久历任魏、兖、 继三州刺史、河北按察使，升迁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，不久受任国子祭酒兼东都留守。一年多后转任京兆尹，又受任御史大夫，因事获罪被贬为睦州刺史，转任广州都督，仍任五府经略使。广州旧俗都用竹茅盖房，常有火灾。宋璟教人烧瓦，改建店铺，从此不再有蔓延火灾的祸患，百姓都感激恩惠，立碑颂扬他的政绩。开元初年，征召受任刑部尚书。四年，升任吏部尚书兼黄门监。第二年，官名更改，任侍中，多次加封至广平郡公。那年秋天，皇帝前往东都，暂住永宁的小谷，驰道狭窄，车马拥挤阻塞。河南营里朝尹、知顿使王仪都因队伍失序获罪，皇帝命令罢免他们的官爵。宋璟入奏说，陛下正年轻，正在巡狩，因为一次道路阻塞就降罪两位大臣，我私下担心将来人们会受苦。于是皇帝立刻命令赦免他们。宋璟说，陛下责罚他们因我说话而赦免，这是过错归于皇上，而恩德出自臣下，请先让他们在朝廷戴罪，然后下诏恢复他们的官职，这样进退就有法度了。皇帝认为很好。不久又令宋璟与中书侍郎苏挺为皇子起名和封邑，以及公主的谥号。宋璟等上奏说，王子将要封30多国，周朝的领旨，汉朝的犬牙，那有什么可说的，如今这样是盛况。我们私下认为谭王、贾王等旁边有古邑字，我们按类推选，恭谨地列出30个国名。又王子之前有名字的，上面都有四字，又公主谥号，也选择30个美名，都文艺不害，言辞足以定体。又令我们另外撰写一个家名和一个美谥号，妻子均养，百王之至人。如今如果同等的人另行封赏，有的因母亲受宠，儿子被爱，骨肉之间，人所难言，天地之中，典则有长度。以前元盎降低慎夫人的座位，文帝最终采纳，慎夫人也不以为嫌，赞美他得到了长久之计。我们因此一同进城，不再另外分封，以彰显皇上覆盖承载没有偏私的德行。皇帝赞叹。七年，开府仪同三司王角去世，将要筑坟时，王角的儿子驸马都尉王守一请求按昭成皇后父亲窦孝慎的先例，坟高5丈1尺。宋璟和苏婷请求一律按礼制，皇帝起初听从。第二天又令按窦孝慎旧例。宋璟等上言说，节俭是德性的恭敬，奢侈是恶行中的大恶，高坟是前贤所告诫的，厚葬是君子所非议的，古代墓而不焚就是这个道理。凡是人子在哀伤送别之时，不会想到礼制，所以周公、孔子设置了齐衰、斩衰、司马、免丧的差别，依亲棺椁的规制，贤者降低标准，私心未能做到。况且苍梧之野、骊山之徒，善恶分区是史书记载的，众人都追求奢侈靡费而能独自革除，这就是所谓治孝要道。中公如果以此来说，那这个道理本可敦促小玉。外界有人说窦太尉的坟很高，取法近在眼前，即使往日没有极力谏言，那是偶尔实行，另出一时，所以不是常事。又贞观中文德皇后嫁所生女长乐公主，奏请仪筑比长公主高，魏征谏说，皇帝的姑姑姊妹为长公主，皇帝的女儿为公主，既然有长字，应该高于公主，如果比长公主高，很不可行。引用汉明帝旧例说，群臣想封皇子为王，皇帝说，我的儿子怎么敢和先帝的儿子相等，当时太宗赞许并采纳。文德皇后上奏派中使向魏征致谢，这就是天地辅佐之间绰绰有余，哪里像为庶人父亲追加王位，擅自做邦邻，祸不选种，被天下人耻笑。所以范言逆耳，阿谀顺旨，不可同日而语。况且现今的记载预先制定纲纪，人情没有穷尽，所以为之设立制度，不因人而动摇，不因爱憎而变法。常说金科玉律，就是因为这个。近来外族之辈和城市闲人，竟相以奢侈靡费相高，不把礼仪放在心上。如今凭借后父的宠爱、开府的荣耀、经学御医的资财，不担忧缺乏财物，高坟大寝的工程不害怕没有人力， 百事都出自官府，一时就可以完成。而我们坚持不已的禁言，确实想成就朝廷的正事，尊崇国母的德性，教化遍及天下，名声光照史册。倘若中宫的情谊不可改变，陛下不能苦劝，就按一品观音陪灵葬的规定，坟高三丈以上四丈以下，降敕令等同陪灵之力，那高度就合适了。皇上对宋璟等人说，我每件事都想要端正自身以确立纲纪，至于妻子儿女感情上岂能有私心。然而人们难以说出口的也正是在这里，你们能够再三坚持己见，成就了我的美事，足以让万代之后在史册中为我增光。于是派使者携带彩绢400匹分别赏赐给他们。在此之前，朝集使每年春天将返回时大多有所改任调动，这已成为常例。宋璟上奏请求，一律勒令他们返回原任，断绝他们侥幸求取升迁的途径，又禁止使用劣质钱币，派遣使者分道检查搜括并销毁这些钱币，招致了不少士人和百姓的怨言。不久，宋璟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，免去他主持政事的职务。第二年，京兆人权梁山谋反被处死，皇帝诏令河南尹王仪乘一马急赴长安，彻底追查其党羽。王仪关押了很多人，很久未能决断，于是下诏让宋璟兼任京兆留守，一并复查审理此案。宋璟到任后，只判了为首谋反的几个人有罪，其余因权梁山假称婚礼而借机获罪，以及被胁迫参与的人，全部上奏赦免了他们。开元12年，皇帝再次东巡，宋璟又担任留守。皇帝临出发时对宋璟说，你是国家的元老，是我的股肱耳目，如今我将巡幸洛阳，分别一段时间，所有的好谋略好计策应该告诉我。宋璟于是极力论述政事得失，皇帝特别赏赐他彩绢等物，并亲手写诏书说，你所进献的言论我把它写在座右，出入观看思考，用来告诫终身。他就是这样被器重，不久又兼任吏部尚书。开元17年升任尚书右丞相，与张说、袁前耀在同一天被任命。皇帝敕令太官设置宴席，太常寺演奏音乐，在尚书都省大会百官。唐玄宗赋诗褒扬技术，亲自书写赐给他们。开元20年，宋璟因年老上表说，臣听说力量不足的人老了就更加衰弱，心无主见的人生病就更加颓废。臣过去听到这些话，如今验证在自己身上，况且兼有这两种情况，还能做什么呢？臣从幽僻卑微之处发迹，敬仰圣明之事，才能不及他人，技艺也不足以治理国家。又因长期承受驱使，多次参与试用，命运机遇适时而来，荣耀因年岁积累，于是使我两次升任台阁要职，三次进入宰相官署，进阶为开府仪同三司，增加本郡的封邑。所经历的中央和地方职务已经扰乱了正常的典章制度，等到身居宰相之位更是空占明职。
为什么呢？
丞相是百官之长，责任比过去更重，愚臣已是衰老之余，才能比起往日更加惭愧。地位越来越高，身体却越来越衰弱，我完全明白这个道理，怎么还能居此职位呢？近来勉强从政，仓促之间不敢说话，实在是怀着报答天地负载之恩的心意，希望竭尽微小的贡献。如今积劳成病，沉疴难愈，耳目更加昏聩，手足多有残疾，想到自己迟早会死，怎能实现平素的心愿？怎么可以苟且贪图大的名声，仍然空占丰厚的俸禄，且保留官印绶带，不上交朝廷？这样违背了礼仪法度，礼法又如何设立？恳请陛下审查能力授予官职，根据官职选择人才，体察臣的恳切言辞，怜悯臣的不及他人，让我罢官回家，在简陋的住所养病，对上消除官员的非议，对下知道自己的归宿，那么得以保全终身的愿望能在愚臣身上实现，养老的恩德在圣明时代完成。日暮途远，天高厅卑，瞻望朝廷宫阙，深感留恋，仅此奉表陈述恳求，禀告陛下。皇帝亲笔下诏批准，并下令全额发给俸禄。宋璟于是退居东都洛阳的私宅，谢绝人事往来，专心就医服药。开元22年，皇帝巡幸东都，宋璟在路旁迎接拜见，皇帝派荣王亲自慰问他，从此不断派人送药物。开元25年去世， 享年75岁，追赠太尉，谥号文贞。儿子宋生，天宝初年任太仆少卿。次子宋尚，任汉东太守。三子宋浑与右相李林甫交好，被引荐为谏议大夫、平原太守、御史中丞、东京采访使。四子宋树任多官郎中，剑南采访判官，依仗权势，颇为贪婪暴虐。宋浑在平原太守任上加重征收一年的庸调，担任东畿采访使时，又让河南尉杨朝宗为媒娶了郑氏。郑氏是薛稷的外孙女，姐姐是宗室之妇，寡居有姿色。宋浑已有妻子，却让杨朝宗下聘，然后自己娶了郑氏，还上奏让杨朝宗担任赤县尉。宋树在剑南时，有个洛县令崔圭，是宋树的表兄，妻子貌美，宋树引诱并奸污了他，又贬了崔圭的官，还收养刺客李彦。到了天宝九年，这些事都被揭发，赃物私产各达数万贯。李林甫上奏说，宋浑交给东京御史台审讯，宋树交给本道剑南采访时审讯，都有真实罪状。宋浑流放到岭南高要郡，宋树流放海康郡。宋尚当年又被人控告贪赃，贬为临海长史。他的儿子宋华、宋恒做官时都因贪赃获罪，相继被流放贬官。后来宋浑遇到大赦，酌情移居到东阳郡下，他请托求取过分，并意使下属官吏索取他们的资财赋税，人们不堪其苦，告发了他，被发配流放到浔江郡。然而兄弟都善于饮酒戏谑，表演排忧杂戏，宋恒最为粗鲁阴险，广平公宋景的教化风尚荡然无存。广德年间以后，宋浑被任命为太子玉德，被舆论所轻视，于是流居江岭一带去世。使臣曰，经历艰险危难就容易显现良臣，身处太平盛世就难以彰显贤相，所以房玄龄、杜如晦参与创业的功劳不可匹敌。而姚崇、宋璟经历武则天为皇后之后，政治混乱，刑罚泛滥，他们深涉其中，却能保全名声事迹，恐怕也无愧于前人了。再曰，姚崇、宋璟被任用，刑法政令多有变化，治理政事不容易，防止刑罚更加困难，见政时刚猛，施政时宽缓，没有他们的治国之道，国家将如何安定？